弟兄姐妹、朋友，平安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，就是刚才青林姊妹已经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，就是饶恕的问题。饶恕这个问题是一个困难的问题，因为它不是很自然的可以表现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，可是它又是非常的需要，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饶恕人，或者是被饶恕。所以今天我们想从神的话语约翰福音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来谈重新做起的饶恕。饶恕从远的来说，在二次大战，我们知道德国纳粹杀了几百万犹太人，犹太人到今天还没有办法饶恕德国纳粹对犹太人所做的残暴的行为。日本人在二次大战侵略中国的时候，在南京大屠杀杀了我们同胞几十万人，我们今天仍然心里还有这样的伤痛。去年，大概去年这个时候，在南卡 Charleston 有一个白人20岁的小孩拿了枪到教会去，在教会的查经小组里面杀掉9个黑人的基督徒，包括牧师等等种种。像最近前天，这个伊斯兰国才在本加迪又杀了20个人，有3个美国人，美国学生在那里也被杀死了。你想，无缘无由就遭受这样的难处，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去饶恕。这是远的来讲，对我们来说可能比较远一点，因为总是不在我们身边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根据最近的一个调查，即使在教会里面，差不多有90%到95%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根据调查，这是根据调查，他们心中有一些仍然过不去没有办法饶恕的事情。所以饶恕这件事情很困难，却是很实际。那么我们今天希望能够透过神的话语，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如何从心做起来做这个饶恕的功课。 C.S. 路易斯讲，饶恕这个词是很美丽的，直到有一天你发现到有什么事情、有什么人需要你饶恕，那么饶恕这个字、这个词就不再是那么美丽。饶恕这个词就造什么，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挑战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7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七次，乃是到70个7次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一起借势各卖偿还了。那仆人就匍匐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，便求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匍匐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 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竟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：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领恤你的同伴向我领恤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吩咐也要这样待你们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，我们感谢你今天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，这是你的恩言，你的爱语赐给我们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也出自于你的爱。恳求主，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能够领受从主您从天上来的恩言爱语。谢谢主，赐给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马太福音第八章，这里讲的是一个天国子民的关系。一开始门徒就会上前来跟问耶稣，在天国里谁最大？那么主耶稣说，在天国里怎样？小孩子最大，对不对？要像这样的小孩子。为什么小孩子最大？因为小孩子他自己谦卑，他完全的依靠神，所以在天国里不再靠自己，乃是靠神。所以他讲到天国子民跟彼此的关系，首先我们自己必须要谦卑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，自己也像小孩子一样谦卑，完全顺服依靠主。然后呢，我们跟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呢？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我们要什么？要欢迎小孩，像这样的小孩要欢迎他，要接纳他，因为怎么样？主与他同在。再过来，主又跟门徒讲怎么样？你们不要使这样的小子跌倒。跌倒的意思就是怎么样？使他离开神，使他因为我们的作为而不相信神，甚至于去做恶事。所以我们不可以骄傲轻看别人，使他跌倒，因为主说，主爱这样的小孩，像这样小孩的人。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轻视，使这样的小孩，这样的小子跌倒，因为主与他同在。然后在第十五节到二十节提到说，如果有你的弟兄怎样得罪你，你首先要试一下去跟他讲，如果他能够悔改，你就得到他；如果他不悔改，你再找两三个跟你同去，去跟他讲；如果他还是不悔改，你再跟整个教会讲，整个教会来处理他。如果还是不悔改，那么就怎么样，把他赶出教会。OK， 所以这是第十八章十五节到二十节所讲的情况。所有的天国子民的关系，都是我自己跟神的关系，神跟我的关系，我跟他人的关系，透过神的关系。因为在天国里面，就是神、我跟他人。所以我们从这里看，我们都知道主在这里要教导我们，是在天国里面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要谦卑彼此服侍。若有人得罪你，我们要怎么样把他挽回，对不对？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刚才所念的就是彼得听了耶稣这样讲，我们要怎么样，要如果弟兄得罪我们，我们要去跟他讲，让他悔改，因此我们就得着他，我们还是在主内弟兄，我们中间就没有隔阂，对不对？那问题是彼得问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？不是要不要饶恕的问题，前提是我要饶恕他。但是如果这个弟兄 一而再再而三的得罪我，我要饶恕他几次。我想大家要看清楚这个问题，不是要不要饶恕，是要饶恕几次。谁得罪了我？我的弟兄。我们在饶恕人的时候，最困难、最能够伤害我们、叫我们最不能饶恕的是谁？是跟我们最亲近的人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路人张三李四，他得罪了我，反正我也不认识他，过去就算了，我以后可能不再见不着他。但是我弟兄是跟我很亲近的，所以他应该怎么样？最了解我，他应该是最爱惜我，他应该是最保护我。可是我们两个关系是得罪的关系，他得罪我，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我们最难饶恕，尤其是我们最亲近的人。我想大家有结婚的吧，大家有小孩的吧，大家有父母的吧，大家有亲近的朋友的吧，你发现到如果这样亲近的人伤害我们，我们是最难饶恕的。所以彼得在这里的问题，他提到一个问题，我弟兄得罪我，都是我跟我最亲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当然饶恕他。我们在前文已经讲过了，要饶恕他，但是要几次呢？这是他的问题，要几次呢？他一想到在路加福音，耶稣曾经教导什么？他在路加福音所十七章所提到的是第三节第四节，跟我们刚才所提的刚好差不多，就提到什么？你们要谨慎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诫他；他若懊悔，就饶恕他。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，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所以彼得可能听过 ，OK， 七次，那我饶恕他过七次就好了吗？就够了吗？事实上，在当时犹太人的习俗里面，在拉比的教导里面，如果有人得罪你，饶恕他三次就好，第四次你可以不用饶恕他。在旧约里面有提到阿摩斯书，提到以色列的敌国三番四次的来得罪、来侵犯以色列人，他说耶和华神就必不饶恕他们。所以拉比他们的教导也许最多四次，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饶恕人三次或四次，那耶稣这里提到七次。事实上七这个数字在怎么样，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一个完全的，神造宇宙万物怎么样，六日对不对，第七日纪念为圣日，就是安息日。所以我们说神造宇宙万物是七日，一周七日，所以这个七在犹太的观念里面是一个完全的。可是当耶稣这样教导完全的七次的时候，彼得认为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所以他七次可不可以？可是我们都知道，当我们还在计算我们亲近的人对我们得罪几次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有没有饶恕？有没有饶恕？我记得上一次你这样，我记得上一次这样，这是第几次的？你还这样。那么我有饶恕他前面的过犯吗？事实上没有。在哥林多后书，在哥林多前书提到什么？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所以当我们还在计算人的恶的时候，我们就心中没有饶恕。所以当彼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耶稣就跟他讲什么？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，是因为耶稣以前提到这个，刚才我们在路加福音提到了饶恕弟兄七次嘛，所以耶稣在这里再听他提出来， 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。在希腊文里面，这七十个七次，事实上跟七十七次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那么很多学者认为，耶稣这里讲的应该是七十七次。为什么是七十七次呢？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，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不是被神赶到赶出去伊甸园外吗？所以后来什么？亚当夏娃的后代，该隐跟亚伯，后来什么？该隐把亚伯给杀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该隐呢后来又被神给驱逐了，离开了地方。但是呢，该隐就很害怕说，哦，他如果到别的地方去，可能会怎么样？遭受人家的欺负，人家的杀害。那神说，谁这样欺负你，就要什么？要七倍来revenge 来报复这个欺负他的人。那么该隐的后代呢，有一个叫做拉麦的，拉麦更是怎样？更是凶恶。他说呢，凡杀该隐的，以前耶和华跟安慰该隐说，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。那么拉麦说呢，若杀该隐遭报七倍，杀拉麦的必遭七十七倍。我们说过，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七十七倍不是真的，不是只有七十七次，或者是我们讲的七十个七次，也不是四百九十次，是无限次的意思。就是说，当彼得问耶稣，我到底要饶恕人几次，事实上耶稣说，你根本就不要算，就是饶恕饶恕饶恕就好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们怎么可能在这种状况下，别人得罪我们，他懊悔了，我们饶恕他，然后再得罪我们，我们再饶恕他，而且就不再计算，不再计算，不再计算，怎么可能？这是一个饶恕的难题，这是一个饶恕的难题。我们想要饶恕，但是我们做不出来。所以接下来，耶稣就用一个比喻的故事来告诉我们，我们为什么要饶恕。我们为什么要饶恕？这个故事很简单，对吧？我们刚才都看了，都念过了。故事很简单，就是一个什么？一个大财不是大，一个仆人欠了主人很多很多很多钱，结果呢，主人给他免除了。结果这个仆人出去怎样？看到他的同工或者是他的同事，有人欠他一笔也不算小，但是相对比起来那个钱少很多的，他就。怎样？不饶恕他，不宽容他，一定要把他马上反。结果呢？回过头来，别人去跟原来的主人讲了，怎么样？原来主人就骂他是一个恶仆人。那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不从心里饶恕我们的弟兄，天父也要对这样对待我们。这故事很简单，但是这故事里面有很多的挑战，我们一起来看。天国里好像一个王要跟他仆人算账，在中古不是在那个时候呢，罗马帝国统治了中东这个地方，所以他在每一个地方呢都设立王，就是等于是他的什么区域的首长。那么帝国呢，凯撒呢会先拨一笔钱给这些地方的首长去怎么样？去施行一些该做的事情。所以这个仆人，我们这个仆人不是一般的奴隶或者是服侍人，他是应该是地方的长官。 OK， 所以呢，王把他的钱先拨给这些长官到地方上去做 whatever 建设或是怎么样。那到了一个时期呢，希望呢税收啊什么又你看收回来又归回给王，那王又能够收了更多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到一个他耶稣用这个比喻呢，天国就像一个怎么样，就像一个王在治理国家一样，他先把他的什么钱分给这些地方所长让他去使用，那之后呢希望能够把这钱再收回来。所以呢，到一个时候 王呢要跟他的仆人算账，也就是说王就要看看说，哎，我怎么样，我给你们这个是多少钱，你们现在怎么样，能不能就回收多少这样。所以在这种认知下，他们发现到呢，有一个仆人呢怎么样欠了1000两银子。这个仆人呢把王所有的钱都一起拿去，就从来没有怎么样缴回去。所以这个仆人欠了很多钱，因为这个中文翻译是在差不多100多年前翻译的，所以是用1000万银子。事实上呢，这个原文翻译叫做1万他连德。他连德呢就是当时货币的最大单位， OK， 就是比如说现在美金面值最大的就是100块嘛，有没有500块的好像还没有出来，对不对？就是它面值单位最大的一万呢 10,000 呢是在当时能够想象最高的数目，那个单位最高数目。所以说这个仆人欠多少钱，欠非常多的钱，以最大的单位最大的数目来计算，他就是欠这么多，欠了非常多。那么一他连得多价值多多呢，一他连得差不多是一个工人要做20年，不吃不喝不花做20年可以存下来的钱，就是一他连得，他欠10,000他连得，所以欠多多，我难以想象他会欠多多。所以呢我们知道他欠很多，而且呢他根本不可能还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还。所以王就怎么样吩咐人要把他跟他的妻子女呢怎么样卖掉。其实卖掉也只能一点点钱而已，根本就不够来还那1/1000可能都不够。所以主人吩咐把他的妻子怎么样卖掉，只是要来惩罚他，不是叫他偿还，因为他不可能偿还的。这是一个观念，他不可能偿还的。结果呢他就仆仆拜他说，主啊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也免了他的债。我们待会再仔细的讲一讲什么叫释放，什么叫免了他的债。所以根据他的请求，主动了慈心，免了他的债，也把他释放了，免了他的债，也把他释放了。结果那个仆人出来之后怎么样，遇见他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，结果他就不怎样，不放过他了。10两银子多少，根据当时的那个，这也不少钱哦，10两银子他的100天的工资，其实他也不少钱，但是呢相对来讲跟他所欠的根本就不能比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所看到的是这100天的工资，其实这也不少，老实说这也不少，但是跟他所相比的，他所欠的那其实是非常的少。他的同伴同样的哀求他，请他宽容，他不愿意，就把他下了监。在中文我们说遇见他好像是怎么样，在路上碰到，对不对？事实上在原文还有一个意思，他是不是故意去找他，故意去找谁欠我钱。所以可见他被赦免从王宫里面出来之后，他并没有很高兴，哎呀我钱我的债都被免了，而是说好家伙，都是你们这些人欠我，使我欠我这么多钱，对。所以他就是去找他们要把那钱拿回来，这就是一个仆人的心态。结果他所做的旁边人看到怎么样，就觉得很就是很忧愁啊，或者觉得很困扰，哎，王把你所欠这么多钱都返还了，为什么你对我们的同伴这么没有仁慈，你不愿意还他。所以这些人就回去跟王讲了， 那王呢就跟他说，你这个恶奴才，你这恶奴才，这个恶奴才，当王欠他，不是，当这个仆人欠王那么多钱的时候，王有没有跟他说他是恶奴才？没有。但是王发现到他所免债的人竟然没有领受他的恩典，反而出去逼迫掐住他所欠的人。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回过来来说什么？恶奴才。所以跟他先前的地位有什么不一样？先前即使他欠了再多，王都没有说他是恶奴才，可是之后他领受王的恩典怜悯之后，却没有行出来，好像神给他的，王给他赐给饶恕给他的一点功用都没有，他还是照这样。所以王就说你是恶奴才。他说你不应该凌辱你的同伴像我凌辱一样吗？后来主人就大怒，就把他丢在，不是，就交给掌刑的，就把他关起来。其实不是关起来的，这掌刑的这原文是什么呀？就是在我们中国也很多嘛，就是那个 torture， 就是行刑的，就是要逼供了，你不顺服或者不讲实话就怎么样，就是电啊，灌水啦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这个主人最后讲了什么？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。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要不然我们就是恶奴才，我们也要被交给掌刑的。所以有人看到这里说，哎，那神不是饶恕了我们吗？那为什么到最后面神好像神把他的恩典要怎么样又拿走了，好像我们又失去了，对不对？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。你要想，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个仆人，这个欠大债的仆人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主人的面前，主人已经给他怎么样，把他的所有债都还了，免了，把他的那个什么刑罚给免了，释放他了。他应该是领受神的恩典了，可是他走出去怎么样，跟旧人一样。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得救，而不是说他一开始得救了，后来神又把这个救恩拿走，不是这样子。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重点也不在这里。这个比喻的重点是说，我们要饶恕我们的弟兄，要从心里做起，而不是去算几次几次几次几次。好，故事就这么简单，但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为什么我们要从为何我们要从心里做起？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，或者是说我们心里所充满的，我们怎么样就会行出来。所以如果我们心里被神的饶恕所充满，我们就能够饶恕别人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饶恕别人，是因为我们内心没有真正领受神的恩典。在箴言四章23节提到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。保守我们的心，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。所以耶稣说的，我们要从心里饶，从心里做起，从心里饶恕起，而不是算几次。因为唯有从心里能够真正领受神的恩典，是领受神的饶恕，我们才可以行出来。如果我们不是心里，只是嘴巴，只是理智，都 不会过去的。我们 sooner or later 就是或早或晚，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。到底要几次？如果说490次 ，OK， 我就算。我就警告你，现在是489次，再一次，你是最后一次机会了。对，有没有老婆跟老公这样讲的？你晚回家489次，再一次，再最后是容忍，再超过一次，拜拜，你回来就没有人了，我就走了。对，没有吧？或是我们对我们小孩讲，你再一次怎么样？你再一次怎么样？最后一次了，最后一次了。所以饶恕要从心里做起。所以耶稣为什么说我们要从心里饶恕我们弟兄？如果我们不这么做，天父也要这样对待我们。事实上就是说，我们如果不能从心里做起，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没有饶恕弟兄。更糟糕的是，我们没有从神那里领受神的恩典。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完全的忽略了。如何从心理饶恕？我们知道为何要从心理饶恕，但是我们怎么做呢？我想我们在基督徒班，我们常常讲一个问题：什么是正确的认识神是谁，还有我在他眼中是谁的结果。所以饶恕是我们正确的认识神是谁和我在他眼中是谁的自然结果。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来看，我们认识神是谁。我们先看看为什么这个欠债的仆人他没有办法饶恕人，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认识他的主人是谁，还有他自己到底是谁，他到底欠了多少钱。因为我们不知道，或者这个欠债的仆人不知道我们到底亏欠神有多多，我们以为怎么一点点，或者根本没有欠神，好不好？搞不好还神欠我嘞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知道神的赦免有多大。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原谅别人，是因为觉得别人欠我们很多。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原谅自己，因为觉得自己是很败坏，不值得原谅。但是我们不知道神的赦免有多大，还有我们也不知道神的慈爱到底有多广。神不仅是爱你爱我，神爱世人，爱所有的人。神说什么呀？不愿一人沉沦，愿万人都悔改都得救。所以神的慈爱是很广大的。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来饶恕人，就像这个恶仆，这个恶仆人恶奴才，他没有办法饶恕欠他的人，是因为他没有正确的认识他的主人是谁，他的神是谁，也没有正确认识自己到底已经蒙受了多少恩典，也没有认识神他的主人也一样疼爱其他的仆人，不仅仅是他。所以当我们对待其他的仆人、其他的同工、其他弟兄不好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我们是伤害了爱他的神。所以在我们不知道我们亏欠多少，在我们不知道神的赦免有多好，在我们不知道神的慈爱到底有多广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没有办法做出饶恕人的动作。我们知道有些人怎么样，认为他根本没有欠什么钱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税吏跟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祷告。税吏呢，法利赛人呢，站在那里自言自语的祷告，说什么？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这样这样这样，我也不像旁边那个税吏，我多好啊，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我把我所得十分之一都奉献，我没有像别人不好，我非常好，都遵守你的，这样。我哪有欠神啊，可不可神来欠我嘞，对不对？这种状况的人怎么能够饶恕别人？相对那个税吏怎么样，他站得远远的，他连站在前面都不敢，站远远的， 他只能怎么样？捶胸，说开恩可怜我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当然耶稣说这个税吏怎么样，要比这个法利赛人更有义嘛，就是这个税吏比这个法利赛人跟神的关系是更正确的。所以当我们不认为我们有欠什么钱，我们没有什么对神有什么亏欠，对人什么亏欠的时候，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，我们很难去饶恕人。我们看很多新闻，尤其我不知道国内，在台湾，像是什么绿华委员啊，或者是政府官员啊，如果什么什么开车违规啊，怎么样，他下来大骂那些交通警察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？哇哦，他自我感觉良好，你来找我是你的问题，你的错啊，对，所以。一个自己感觉良好的人，他不会去饶恕别人的。还有有些人呢，他认为他我是有亏欠，但是我自己可以还清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有些人怎么样，右手做坏事，左手怎样去做好事，去接济别人，去救济别人，去捐款，去怎么样怎么样。可是右手又不断的贩毒，又不断的经营那个。你要知道啊。当然这是在台湾比较多，那些流氓经营那个妓女院啊，或者是贩毒啊，他们呢通常在庙里捐献最多的就是他们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啊？我是做了一些亏心事，对不对？我希望我做些这好事怎么样来弥补。对，这就是这个仆人的心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仆人那个他欠多少钱，然后他在主人面前就匍匐敬拜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这是不可能的，他不知道他自己欠多少，他以为他可以还清的，那不可能的。如果说一年得是20年的工资，一万年得是20万年的工资，他哪能做还20万年呢？除非他又去偷又去盗又去抢，对不对？又去贪污，要不然怎么可能？所以当我们认为我们是啊，我是有亏欠，但是 that's OK， 我可以还，我可以弥补，那这样的人认为他可以自己做到，他就很难饶恕别人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这样，我们知道我们还不起，那被神饶恕了，可能转过头我们就忘记了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提到说什么，我们常常怎样看不见自己怎样眼中的良木，却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弟兄眼中的真，我们忘记了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，在马太福音六章数节提到说，你们若不饶恕别人，上帝也不饶恕你们。这是神的话语，我们不饶恕别人，上帝也不饶恕我们。这就回过头来跟那个比喻一样，我们若没有办法从心里饶恕我们弟兄，天父也要这样待我们。好，我们没有办法饶恕别人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是谁。我们没有办法饶恕别人，是因为不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到底是谁。所以我们真正要能够饶恕的话，是因为我们要认识神是谁，还有我们在神眼中到底是谁，我们的地位。我们知道神是蛮有丰盛恩典跟怜悯的，记得那个仆人匍匐跪拜跟主人求说宽容我，我将来都要还。事实上他是没有办法还的， OK， 但是呢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他是主动的动了慈心，怎么样把他释放了。记不记得他的本来他是要被卖的，对不对？他要去卖去当奴才的，他的妻子妻女所有都要被抓去卖的，等一下失去自由了。但是这里主人的仆人主人呢动了慈心把他给释放了，就是说他本来要失去自由的， 神把他给释放了。我们本来是在罪中的，但是我们如果在神当中，我们就不再受罪的瑕疵，在真理里面我们就得了自由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我们欠神有多多，神给他免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如果你欠我100块钱，我免了你的100块钱。哦，反过头来说，对不起，我欠你100块钱，你免了我这欠了这100块钱，那这100块钱谁吸收去了？谁要付这100块钱？你是损失了100块钱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本来要还你100块钱的，你说啊，不要不要，那就表示你损失了100块钱哦。所以这个主人免了他的债，谁把这个债给吸收了？谁损失了这700块钱？谁要负责他这个债？这个主人啊，这个主人，怜悯是什么？怜悯就是我们该接受的惩罚没有受到惩罚，这叫怜悯，对吧？什么叫恩典？恩典就是说我们不该得的好处我们得到了，神把他释放了，这是怜悯。他本来应该被卖掉失去自由的，神把他这个惩罚给挪掉了，释放他。神免了他的债，本来是我要还你100块钱的，你的恩典免了我，所以我本来是要怎么样掏腰包100块钱给你的，你现在说免了，所以我得到这100块钱，当然我已经花完了，但是我还是得到这个好处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借这个主人的故事的身份告诉我们什么？神是蛮有丰盛恩典和及怜悯的神，他免除了我们的债，他免除了我们的刑罚。在我在他眼中是谁呢？我们知道24节、25节提到我们欠债很多，对吧？1万他连德，20万年的工资，你欠债很多，而且呢他没有任何可以偿还之物，我们是没有任何可以偿还之物的，我们在他眼中事实上是毫无能力的，但是神却愿意把这样恩典给我们，乃是出自于他的爱，乃是出自于他愿意自己来为我们代替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罪，我们刚才唱那个唱那首歌，主耶稣基督，他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，这个代价免了我们的债，他为我们做了赎罪祭，不是这个罪不需要付出代价，欠的钱不是不需要还，而是神自己吸收了，神自己替我们还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饶恕人，是因为神已经先饶恕我们了。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一点，我们就很难饶恕别人，因为我们不清楚神是谁，我们是谁。所以饶恕是领受神的怜悯，从心里，真的要从心里领受神对我们自己的饶恕。在哥罗西书3章13节提到，若有人得罪你，你愿意给予饶恕，像耶稣饶恕我们一样吗？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要怎样的饶恕人。所以饶恕在于我们知道神是谁，神为我们做了什么，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是谁，我们领受了什么。如果我们真的知道，我们的饶恕就便能够自然的流露出来。饶恕也是分享神的爱。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唱的那首歌，我们在罗马书5章8节提到什么？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，神的爱就向我们彰显。我们的债神替我们付了，而且不仅为我们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 甚至于我们还不认罪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就已经在那里。所以我们说神爱每一个人，神今天把救恩给每一个人，问题是你要不要，你要不要领受这神的恩典。如果我们已经领受神的恩典，我们知道神的饶恕，我们的饶恕就是在分享神的爱。一个真正从心里领受神的爱的人，他就能够怎么样把神的爱给分享出去，因为心里充满的，口里就讲出来，我们行为就讲出，就行出来。所以我们能饶恕人，是因为神先饶恕我们，我们饶恕人是因为神爱我们，我们真正领会到了，我们就能够把这样爱分享出去。饶恕是需要信心的，记不记得我欠你100块钱，你说啊好不用还了，你损失了100块钱。饶恕是需要信心的，但是神先给我们，我们相信神已经饶恕我们，神已经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好处，神已经免除我们刑罚，我们在这个信心之上，我们就能够行出来。门徒他们非常清楚饶恕是非常困难的，跟我们今天一样，当时的基督徒也不是什么特别高超，跟我们都是一样，他们是罪人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神的恩典。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刚才我们念的，若有人一天得罪你七次，你都要怎么样饶恕他七次，对不对？他回转的话饶恕他七次。第五节讲什么？使徒对主说，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我怎么可以这样做到呢？这需要信心。当我们饶恕弟兄姐妹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好像割了一块肉，割了一片肉，这样你欠我钱不还，你伤害我，对。可是我们愿意饶恕他的时候，我们有信心。就像尼托森他写了一首诗歌叫什么，葡萄若不压榨成汁，它就不能变成酒。他说每次怎样我所失去的，若主亲自来代替，那就美好的无比。我所饶恕弟兄姐妹的这个伤痛，这个损失，这个神已经亲自来代替了。其实我们损失的不是我们，我们是领受神更多的恩典，但是我们要这个信心呢、啊，因为当你我们说饶恕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马上就感受到了，这很困难。所以，饶恕不仅要从我们心里感受到神对我们的饶恕，我们知道我们领受到、感受到之后，我们把它行出来，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爱。但是，我们必须承认，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。不是嘴巴讲讲，这个是要行出来的。每次行出来，这是一个信心的挑战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信心，必须要跟神求信心，加增我们的信心。而且每次我们饶恕的时候，是在实践对神的信心。所以希望今天的讯息跟弟兄姐妹分享的，我们怎么样能够从心里发出来饶恕弟兄姐妹，就是要正确的认识神是谁，还有我们在神心中的地位是什么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今天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不求你让我们能够怎样做去饶恕我们的弟兄，但是主，我们求你让我们来更认识你，让我们更来正确的认识你是怎样的神，你是怎样的神，你是如何爱我们的神，你又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你的心目中又是怎样的地位。虽然我们欠债很多，亏欠你的荣耀很多，但是神，你并没有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，你实在实在这样为我们来做这赎罪祭，而是你本身的爱就已经流露出来，使我们能够领受，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力量，能够去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。主帮助我们，这是每天在经历你的时候都更认识你，也更认识我们自己在你眼中的地位是什么。主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在待会我们所圣餐的时候能够再次来思想，再次来纪念主你长阔高深的爱是如何的疼爱我们，让我们既不在今生不 不仅领受你的慈爱，也在永世有永恒的盼望。谢谢主，垂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